北京等地异象频生，有大事要发生。赖清德对陆汉话：布林肯要求勿挑衅。中国饮食店倒闭，穷鬼套餐兴盛。傅昆奇坚持访华，学者质疑有何公务。北韩公开访伊朗，外界忧武器交易。曼谷极端高温警报，体感破52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陷入多重困境的背景下，中国最近多地出现异常天象。4月22号傍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太阳变成血红色，连云层亦被染红。这个只是四月以来中国各种异常天象的其中之一。时评人杨宁24号在大纪元发文总结最近中国的很多异常。同哈尔滨同一日，江苏南京、山东烟台亦出现血红太阳。再早前几日，4月15号凌晨，武汉出现赤红色的天空。这类异象自2022年起开始出现，古籍认为红色天空是凶兆，例如唐朝李淳风在《月字尖》中讲：赤气出天旋中，不出一年有自立者，赤气覆日如血光，大旱人民饥，赤地千里。杨宁仲提到，4月20号晚上10:47，多位网友拍到北京上空出现快速移动的闪光物体，还有网友拍到巨大光柱，亦是在20号这一晚。河北省秦皇岛和北京都有不明发光体坠落，坠落时有火光，有人说是陨石。在中华文化中，陨石常伴随大人物去世。现代最知名的先例，除了1976年之外，还有1997年河泽陨石雨4日后邓小平去世。此外，4月19号到22号在广东清远、河北承德等地出现诡异的绿色天空。古籍记载，好战的周超王曾经遇到绿色天空，并在同一年死于汗水。杨宁认为，如今又出现绿色天空，不排除与正积极备战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有关。是否台海之战一旦启动，就是他的不归路。杨宁说，四月以来的异象还有很多。古代侵位学认为，不寻常的天象和人世间的兴衰自乱密切相关。四月异象迭生是大事发生的前兆，可能亦预告最高当权者劫数难逃。当前习近平最头痛的事之一，可能就是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抵达中国，有报道说他此行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告诉习近平知，中方如果继续援助普京，就将面临美国和西方的严厉制裁，甚至中国的银行有可能被踢出美元系统。这个对中国经济和中共政权来讲是核弹级制裁。外界都是观察习近平会如何应对。自由亚洲发表署名梁京的评论，自问自答话：习近平会对美国屈服吗？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认为他不会，因此可以预见美中关系的紧张将继续升级。估计面对美国施压，习近平暂时只会在口头上强硬，实际按兵不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亦等待俄乌战场未来几个月的发展。梁京之后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和国内形势越来越不利。如果出现最恶劣的局面，例如中国经济全面，崩溃，或普京因战败落台，习近平会不会选择打仗？这个是整个世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美国和整个西方的逻辑是，他们的军事准备越充分，习近平打仗的可能性就越小。但这种想法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内部局势的变化是否影响习近平打不打仗的决定。换句话说，习近平会不会学普京，用发动战争来阻止或推迟革命？ 台湾准总统赖清德在520就职仪式前首次对中国喊话。与此同时，外界正期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如何就两岸局势表态。赖清德24号在民进党中执会上特别谈到两岸关系，他批评中共上个礼拜单方面启用 W122、W123 航线，话中方不单止事先未与台湾沟通，亦影响民航安全。中方持续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对于区域的稳定和和平以及两岸人民的福祉是没有帮助的。赖清德亦重申承诺不变、善意不变，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和中国展开交流合作。在现阶段下，希望两岸之间可以理解、谅解，并尊重各自的立场，亦要重视珍惜彼此的善意，由两岸执政党负责任展开良性对话。在赖清德在就职前首次向中国喊话之际，布林肯正在中国进行访问，他此行将访问上海和北京，除了会晤中共外长王毅与商界领袖和学生会面外，亦可能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见面。布林肯这次访华距离赖清德就任典礼不到一个月，而且美国国会刚刚通过对台湾等国的援助法案，两岸关系将是双方的话题之一。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布林肯行前柬埔寨时表示，布林肯将当面要求北京不要在赖清德就职典礼期间采取挑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能够为中方带来长期利益。中国经济持续恶化，消费低迷，今年第一季度近46万家餐饮企业倒闭，为生存好多商家推出穷鬼套餐。中国工商登记平台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餐饮相关企业注销掉销量达459000家，比去年同期不到14万家激增超过两倍。穷鬼套餐越来越受年轻人的欢迎，网上流传的一份穷鬼套餐食谱显示，早上用3元食自助餐，午餐选择肯德基19.9元OK 套餐，下午来一杯9.9元咖啡醒神，晚餐去71便利店买10元的面食套餐，晚上8:30之后再去盒马先生执减价商品。为了吸引顾客，知名中式快餐南城香推出3元自助早餐，粥、胡辣汤、牛奶、果汁、豆浆等7类可以无限续饮。老香鸡推出14.9元的两菜一饭套餐，星巴克推出售价不到20元的三文治套餐组合。去年10月，海外社媒传出一段影片，一位中国餐饮老板在一次行业聚会上说，感觉中国经济退回到10年前了，餐饮行业要做最低端消费才能够维持生存。他举例说，2023年新年前，广东一个工地的盒饭是在12到15元之间，到5月就出现降价到8元的饭盒，现在是卖5元的饭盒，回到2006年前的消费水平。北京一家便利店已经在卖4元的盒饭，而且生意最好。这位餐饮老板说，10年前我们的心气是向上的，而现在的心气是向下的，看不到希望。台湾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宣布将访华行程延迟至25号之后，访华团总共约10人。傅昆萁解释话，这次访华是责无旁贷的公务行程，有学者质疑有乜嘢公务必须要到北京先能够完成。花莲是傅昆萁的选区，在花莲地震后，傅昆萁仍然坚持访华，即使在国民党内亦传出批评声，最终傅昆萁同意将行程略为推迟。傅昆萁坚持访华，中共国台办朱凤莲24号表示欢迎， 但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接受自由时报采访时提出，傅坤奇说访问中国是责无旁贷的公务行程，这种讲法非常牵强，怎样都看不出有非去不可的理由，除非立法院国民党团是中共密切联系的机构。张国成说傅坤奇有责任向社会大众交代为什么是责无旁贷，以及为什么是公务行程，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前往中国访问，有什么公务是要到北京才能够完成的。张国成分析，法律无法阻止立委前往中国，国民党立委前往中国访问应顾及国家主权，不应该让中方有错误解读机会，中方现在只是跟国民党、民众党打交道，有意营造一个概念，就是蓝白是台湾主流政党，希望透过蓝白在国会拥有多数席次，操控民进党政府的政策，从反年改、反渗透法都可以看得出。南台科大财经法律研究所教授罗成忠表示，中国是台湾最大邻国，两岸可以多交流和互动，不必完全断绝往来。不过傅坤奇是花莲人选出来的民意代表，这一次到中国，如果附和九二共识、反台独等讲法，就可能会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北韩官媒中通社4月24号报道，北韩经济代表团已经启程前往伊朗访问，这个是北韩罕见公开两国间交往，让人猜测北韩是否要扩大与伊朗的军事合作。北韩官媒只是说，对外经济关系部长尹正浩率代表团前往伊朗，报道没有披露其他细节。有观察人士认为，北韩此行不单止为经济合作，还有可能以亲俄为契机加深朝伊军事合作。智库韩国统一研究院北韩专家洪敏话俾法新社知，这一趟行程显示北韩有意扩大深化与伊朗当局的关系，可能利用在伊朗和以色列对峙之际向伊朗供应武器。洪敏说，这一次的访问理应该受到世界关注，北韩和伊朗长期以来是盟友，双方的武器计划合作可以追溯至1980年代，北韩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同样会提供给伊朗，以换取石油或金援等回报。联合国专家小组正在调查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相关交易，但是俄罗斯上个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让国际专家小组无法执行对北韩的制裁。目前北韩的导弹多数使用液体燃料，由于伊朗的固体燃料技术更先进，双方是否会在固体燃料高超音速导弹领域展开合作，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泰国气温飙升，当局24号对首都曼谷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敦促民众保护自身安全，要留在室内。法新社报道，曼谷预报气温高达摄氏39度，酷热指数飙到极度危险的摄氏52度以上。酷热指数亦称为体感温度，指同时将温度、湿度、风速和其他因素纳入考量后人体感受到的热度。曼谷市政府在脸书贴文指，今日酷热指数达到极度危险，请避免户外活动。不单止泰国，四月是东南亚的旱季，热浪随之而来，厄尔尼诺现象又令高温加剧。泰国北部南邦省22号高温达到摄氏 44.2 度，直逼泰国有纪录以来最高温纪录 44.6 度。越南、菲律宾等国这个礼拜白天高温都已正式飙破40度，但到夜晚气温仍然有30几度。越南南部突然的异常高温导致大批稻田干枯，对越南经济支柱农业造成严重破坏。越南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菲律宾在连续多日高温后已经有数百间学校宣布停课。 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